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欣兰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人物是亚伦。亚伦是摩西的哥哥，年长摩西3岁。亚伦也是以色列历史上，当然也是旧约里的一位重要人物，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大事情上，神也拣选了亚伦跟摩西一起带领以色列民。亚伦的侍奉生涯跟摩西的侍奉生涯重叠在了一起，都是40年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神还拣选了亚伦做大祭司，侍奉耶和华，这是无比大的福分。神唯独把这个福分赐给了亚伦，并且荫及后代，他的子孙后代也世世代代做神的祭司。亚伦第一次出现在旧约史卷上是在出埃及记第4章。出埃及记第3章、第4章记载的是神呼召摩西到埃及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却百般推辞，说自己是拙口笨舌的，你爱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这种情况下，神就向摩西提到了亚伦，说亚伦会出来迎接他，替他对百姓说话。于是摩西遵命返回埃及，神就对亚伦说，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。留意，神刚刚告诉了摩西亚伦会来迎接他，这里神又直接告诉亚伦，你去旷野迎接摩西。这就是神的行事方法，他要是想让人做什么事情，那么所有需要参与的人他都会给他们启示，大家都会彼此得到印证，不会只凭对方或者自己的一面之词。所以神既启示了摩西，又启示了亚伦。于是亚伦去迎接摩西，两人见了面，从此便开始一起同工，去见法老。出埃及记7章7节说，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。与摩西不同的是，圣经并没有记载亚伦早年中年是如何度过的，但既然 他只比摩西大三岁，显然是经历了以色列民最艰难、最痛苦的时期。因为摩西出生的时候，正赶上埃及法老苦待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做苦工，而且不准以色列人新出生的男婴存活。摩西是经历了神的拯救，所以活了下来。圣经没有说亚伦是怎么出生的，也许他出生时还没有赶上法老下令杀以色列男婴。不过亚伦的日子一定不好过，正赶上以色列受苦的时代，他一定是过了83年的受苦日子，直到神决定施行拯救，呼召了摩西亚伦，让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亚伦83岁开始侍奉神，已经是耄耋之年了。我们中国人过了30岁就觉得自己老了，我老了怎么侍奉神呢？退了休的人更是常常这样说，我们都老了，没办法侍奉神了。你觉得你老，可你有83岁的亚伦老吗？亚伦83岁开始被神使用，开始侍奉神，而且从83岁一直侍奉到123岁，一直到死。侍奉神不在于年龄，神也不看重年龄。这个世界看重的是年富力强的人。不妨翻开报纸，看一看招聘工作一栏，所有用人单位都想招聘年富力强的人，要求年龄是20几岁，30出头的都很少见，40几岁简直就找不到工作了。即便是有工作的人，可是一到50-60岁的退休年龄就得退休了，不需要你了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残酷，用了你最好的黄金时间，把你好像甘蔗一样榨干了汁儿，等到没有可用价值了，就把你一脚踢开。可是神不是这样，神用人不在乎年龄大小，神所看重有价值的人也不在乎年龄大小。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侍奉神的心，那么就可以侍奉神直到死，没有退休这回事儿。神也不会嫌弃我们老了叫我们退休。这位神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服侍，值得我们去委身呢？亚伦的一个特长就是有口才，所以神让他做摩西的口。神吩咐摩西什么，摩西便吩咐亚伦，亚伦再向以色列民传达。亚伦不但是摩西的口，也是摩西的手。比如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，无论是行神迹还是降灾，摩西都是吩咐亚伦拿着杖去行。所以显然亚伦是摩西的助手，虽然神也呼召亚伦跟着摩西一起同工带领以色列民，但亚伦是辅助摩西的。亚伦身上也有摩西的生命素质，比如他跟摩西一同去见法老，这位当时最强大国家的王。亚伦也能够跟摩西一样毫无惧怕，忠心地传达神的话。在带领以色列民的过程中，亚伦也跟摩西一起常常遭受以色列民攻击，会众常常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常常反叛。亚伦也能够忍耐，并且为会众代求。所以摩西身上的好素质，亚伦某种程度上也是具备的，只是因为摩西生命的光太亮了，我们往往就 忽略了跟在摩西后面的亚伦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见，亚伦也是个非常谦卑的人，他本是摩西的哥哥，却甘愿受摩西的领导，辅助摩西。他整个40年侍奉神的生涯都是在摩西领导下的。圣经还两次记载说，亚伦称摩西为主。一次是在出埃及记32章22节，一次是在民数记12章11节。这一点非常不容易。人与人之间的纷争，甚至包括教会之间的纷争，弟兄姐妹之间的纷争，往往是因为谁都不服谁。这个世代是讲究人权的世代，为什么我要听从你呢？而且我们明明骄傲自大，不愿意服从权柄，喜欢自己做老大，却还振振有词地说，不要高举人超过了基督，甚至超过了神。可是神是怎么说的呢？在出埃及记4章16节，神亲口对摩西说，亚伦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亚伦待摩西如同神。要是现在哪个人敢这样说，一定会被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指责为异端。可这是神亲口吩咐摩西的话，而且神一点都不介意高举摩西。除了在这节经文，神让亚伦待摩西如同神之外，还有出埃及记11章3节，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。还有出埃及记14章31节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还有出埃及记19章9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我们有眼可见吗？神就是在高举摩西，让世人，更让神的子民信服敬畏神的仆人。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信服敬畏神的仆人呢？环顾今天的教会，我们基督徒不但不敬畏神的仆人，而且我还听见有些人讽刺那些敬畏神的仆人的弟兄姐妹是受了迷惑，在高举人，甚至毁谤那些受人敬重的神的仆人为敌基督。我们已经偏离神的道太远了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所有自称是神的仆人的，我们都要敬畏他。我们是敬畏那些真正的神的仆人，这些神的仆人也是敬畏神的人。而且你会发现，这些敬畏神的仆人反而不会要求人服从他、敬畏他，更不会对人颐指气使，但他们生命的榜样就会吸引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去敬重他们。亚伦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他后半生的40年都是在辅助摩西，听从摩西，在摩西的带领下忠心侍奉神。 难怪神把最好的福分赐给了亚伦，让他成为大祭司，子孙后代都永远做祭司，神就是他们的产业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。当然，亚伦也有软弱失败之处。圣经记载亚伦做了三件错事。第一件是为以色列民造了金牛犊。第二件是跟米利暗一起毁谤摩西。第三件是跟摩西在米利巴水事件上违背了神的命，没有尊神为圣。在米利巴水事件上，因为摩西做错了，亚伦也就跟着错了。在毁谤摩西这件事情上，神管教了米利暗，让他长了大麻风，没有管教亚伦。可见亚伦不是主犯，只不过受了米利暗的影响。所以亚伦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造金牛犊。我们就重点看一下这件事。整件事情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。我们翻到出埃及记32章，看1到6节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我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亚伦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从以上这段经文，我们看见亚伦造金牛犊的时候，摩西不在。亚伦一向是跟着摩西一起侍奉的，可这个时候摩西不在，只剩下了亚伦一人。摩西去了哪里呢？他上了西奈山去见神，去领受律法。出埃及记24章14节说，摩西临上山之前，把领导以色列民的重任交给了亚伦、户尔这两个人，而且显然亚伦是为首的，所以后来摩西在山上整整40昼夜，大家等得不耐烦了，便都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因为这个时候亚伦是以色列的最高领导。大家便要求亚伦造一个神像，亚伦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出来。这里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呢？亚伦跟着摩西一起侍奉的时候，一直以来都很好，没有犯错。可是一离开了摩西，他就出事了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跟着属灵人在一起，或者跟着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追求属灵的事。可是一旦离开了属灵人，或者身边没有了弟兄姐妹，都是不信神的世人，我们就跌倒了，跟着世人一样做事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就说明我们的属灵生命非常软弱，没有一点影响力。跟别人在一起，不但影响不到别人，反而被人影响了。当然，跟属灵人在一起就好了，我们可以受属灵人影响， 在属灵生命方面进步。可是一旦跟不属灵的人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受到不属灵人的影响，就跌倒了。关键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起初认识神，属灵生命还幼小的时候，能够由属灵前辈来引导我们，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彼此鼓励，这是非常有益处的。所以圣经说，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靠别人扶持的这个阶段，而是必须直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把根扎在神里面。否则一旦外在的扶持没有了，我们就会跌倒了。这就是亚伦的问题。跟着摩西，他一直以来都很好，可是一离开摩西，他就出错了。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没有摩西跟神的关系那样亲密。我们可以翻到出埃及记34:29-30，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见什么呢？显然，亚伦没有达到摩西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。摩西反射出了神的光，亚伦和以色列众人就都害怕挨近他。亚伦跟神的关系没有这么亲密，所以一旦离开摩西，亚伦就出错了。那么具体亚伦错在了何处呢？为什么他会造了一个金牛犊呢？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32:21-26。摩西对亚伦说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亚伦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。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讽刺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简单来说，亚伦听了以色列民的话，是以色列民要求他造个神像的，他就造了。可别忘了，亚伦是以色列的领导，他在带领以色列民，现在反而是以色列民在领导他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显然亚伦是害怕了，不敢管百姓了，所以圣经这里说亚伦纵容他们。你可能会问，领导害怕群众？当然，做领导的也会害怕群众，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，可以把领导推翻，杀死领导。以色列民反叛摩西的时候，留意摩西曾跟神这样说过，他们要用石头打死我。做基督徒侍奉神必须不怕人，否则你就会妥协。人的本性就是怕人，即便威风凛凛的暴君，他也是害怕人的。我们都害怕人，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， 就是忘了害怕神。圣经一再教导我们说，要敬畏神，要惧怕神，不要怕人。可奇怪的是，不惧怕神的反而害怕人，惧怕神的、敬畏神的却什么都不怕。我们已经看过了摩西的生命素质，他的信心的体现就是不惧怕。他不但不害怕仇敌，也不害怕以色列民，忠心地按照神的旨意带领以色列民，毫不妥协。但显然亚伦就没有摩西这个素质，至少在这方面比较软弱。所以摩西一离开，他就在拜金牛犊这件事情上犯了错。亚伦没有尽上领导的职责，所以摩西责备他，使以色列民陷入了大罪。最后摩西要代表神来处理以色列人的罪，杀了3000人。教会领导要是不处理教会当中的罪，那么神就会亲自处理。申命记9:20说，神也向亚伦甚是发怒，要灭绝他。摩西为亚伦代求，才挽回了神的愤怒。亚伦一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造了金牛犊，但总括来说，亚伦是蒙神悦纳的。民数记20最后记载说，亚伦临去世前，神还亲自告诉摩西亚伦说，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，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必死在那里。神亲自交代亚伦死的时间地点，如何把工作交给下一代人。圣经里恐怕只有摩西亚伦才获得了这项殊荣。而且亚伦死后，以色列全家为他哀哭了30天。摩西死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也为摩西哀哭了30天。这恐怕是以色列民为他们的领导举办的最高规格的葬礼了，足见以色列人对亚伦的敬重。好了，今天的圣经人物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